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同修配合好，救人力度大。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号。2019年我来到了多伦多，来到这里我融入大法弟子这个整体，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到 Queen's Park、 中林馆、尼亚加拉大瀑布、退党平台等几个真相景点去讲真相，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修炼环境。今天我就主要交流一下在三个景点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一，在退党平台讲真相。我来唐人街退党平台讲真相已经三个年头了。记得我第一次去退党平台的那一天，一眼就看到了真相车展板上的大法轮图形。我站在那里感觉非常舒服。一位同修给我讲，退党平台那辆真相车是怎么来到唐人街的。原来这辆真相车是在 Finch 组装的，组装好后是几个同修推着真相车，放着普渡音乐，一步一步从北边的 Finch 推到唐人街比较繁华的路口。一年四季，同修们推着这真相车在唐人街讲真相，劝人退出党团队。这部真相车经历了17年的风风雨雨，现在仍然很好。我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动，同时我也感到退党平台这个位置非常重要。退党平台是邪恶又恨又怕的地方，我们在那里讲真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很大，最明显的就是来自一位华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干扰。他每天都在那里拿着话筒又喊又叫，我和他沟通过，他态度很好，只是依然还是我行我素。我们坚持发正念，不断地播放普渡济世的音乐。有一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位基督徒正在那里拿着话筒大喊大叫，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严厉地指责他，拿起他们的袋子扔到马路中间，任过往的车辆碾压。我站在平台车旁边看着这一幕，回头再看那位陌生人早已不见了，他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一个谜。从此以后没有看到那些人来干扰。我悟到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帮助我们，不允许那些人再来干扰我们救人了。唐人街这个旅游景点，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来自中国的游客很多，无论是留学的还是访友的，他们路过退党平台时，大部分人都要看看真相车、六块真相大展板和真相横幅。有一次，我和同修正在发传单，突然看见一位华人先生急匆匆地朝我们真相车走来，看着真相车上放着的结束中共 End CCP 的征签板，问我说，是在这里退吗？我是来这里旅游的，我要退，退出中共组织，是在这里签字吗？我拿出一张空白纸递给他说，请您在这里写吧，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兽印，不当他的替罪羊。他又说，我早就知道他们坏了，太坏了，我亲眼看到他们连老太太都打，人家在那里练法轮功，他们不让练，过去就打，太坏了，真是没有一点人性啊。过去我加入过少先队，我今天要退出来。他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上退出少先队，天灭中共，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真名，退出邪党组织。还有一次，我正在低头换三腿人数挂板上的数字，同修对我说，有两个中国人看展板。我抬头一看，有两位华人女士正在看危难时刻一念之间的奇迹那块大展板。我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位女士指着展板上的一句话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人咳嗽发烧，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退烧了？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真善人是宇宙特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真言，是躲过瘟疫的秘诀。 诚心谨念这九字真言时，就能调动宇宙中正能量和身体沟通，净化身体，驱走病邪，得到神佛的护佑。两个人听后笑眯眯的，我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过去加入过党团队，就赶快退出来。为什么要退呢？生活在中国，刚上学，他们就让你加入少先队，就让你宣誓，把生命交给他，为他奋斗一生。长大后，他又让你入团、入党，再次发誓，把生命交给他，为他奋斗一生。你们不知道发的都是毒誓，这个毒誓是要兑现的。中共病毒把人的生命夺走，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们曾发誓把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现在赶快退出来吧，入过什么就退什么，退出来才有美好的未来，摆脱他的魔爪，保住自己的生命。两位女士明白了为什么要退出来，其中一位说，我已经退过了，也是你们的人帮我退的。说着就指着另一位女士说，她还没退，就让她退吧。那位女士爽快地答应退出少先队、共青团，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又指着另一块展板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栽赃抹黑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的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不杀生，更不会自杀。中共不让人做好人，打压抹黑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你们要看看九片共产党，就更明白它是什么东西了。我建议你们在网上看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充分了解一下共产党。两位女士明真相后，拿着传单高兴地走了。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听真相，三退保命。在退党平台值班很快乐，大家配合很默契。今年一月下了两场大雪，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下大雪，路又滑，路上没有人，退党平台只能停两天值班。1月20号是星期四，气温很低，大概是-15度左右，我们恢复正常值班。我是值第二个班，2:30至4:00。那天没有下雪，因为气温很低，还刮风，冻手冻脚。我在家里坐不住，不知道我们值班的地上有没有人撒盐或铲雪。1:30左右，我就从值班的库房拿着推雪板和铁锹来到了值班地点。一看我们平时放真相车的地方和顾客放自行车的地方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第一个值班的两个同修见到我来了，都笑着说，这么早你就来了。我说，我想早来一会儿把我们值班地方的雪铲干净。刚说完，这两位同修立即从我手中拿走推板和铁锹，推的推，铲的铲，干得非常卖力。我很感动，看到这情景，忍不住拿出手机录下了几段珍贵的视频。看着视频的画面，我说，大法弟子太棒了。第二天下午我又去值班，这个班就我一个人。我站在平台车旁发真相资料，这时喂鸽子的人手里捧着包大米，笑着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指着真相车上的画面问他，知道三退这件事吗？他说，我早就退了，也签过字了。我说，那就好。他又说，共产党太坏了，他们都把子女送到国外。我为他明真相高兴。他看着我们讲真相的地方没有雪，挺宽敞，他抓起大米就撒在我们真相车旁边的地上，说，让鸽子陪伴你吧。瞬间从四面八方呼啦啦地飞过来一群鸽子，吃地上的大米。鸽子吃完大米后飞走了，地上留下了一些脏东西。我看着这一切，心想，什么都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我们哪里没有做好？太自私了，只考虑我们自己，没有考虑别人呢？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处处考虑别人。可是我们却只考虑了自己，没有替别人考虑。如果我们把他们门前的雪给铲出一条路来，也许他就不会这样做了。 我们这个退党平台是邪恶最害怕的地方，也是邪恶虎视眈眈抓住缝隙就钻空子的地方。我们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星期天我又去替班，那天也是零下十几度，冻手冻脚。同修们照常来到退党平台值班，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库房拿铁锹和推雪板来到平台值班的地方。我和第一个值班的两位说明我的来意，我们三个人争着抢工具铲雪。瞬间这两位同修拿着工具推的推铲的铲，我非常感动，我们退党平台就是配合默契的整体。在极寒天气，我们一起把真相车和真相展板后面铲出一条小路。铲出这条小路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过往的行人能看到我们的真相展板，另一个目的就是给取报纸的人、喂鸽子的人和停自行车的人提供方便。因为那天是周末，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很多路过那里的人看到我们铲雪，笑着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也有路过那里的人说你们干得好。为了避免来往的行人摔倒，我们也把红绿灯路口处的冰雪打扫干净。我们在铲雪时，来来往往的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位西人女士站在路口等绿灯，很激动地看着我们说谢谢谢谢。我们的一举一动人们都看在眼里。从那天起，喂鸽子的人再也没有来我们讲真相的地方喂鸽子。每当我站在真相车旁讲真相证实法时，都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尤其是我看到明真相的人路过我们这里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或者说加油时，那种神圣的感觉更加明显。二，在市政厅广场与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今年四月份的一天，协调人约我一起来到市政厅，告诉我在这里讲真相拉横幅的同修要去上班去了，希望能有同修配合一下，让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来协调这里讲真相的事。我想我已经在退党平台协调了，在协调这里担心自己做不好。可是当我看到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拍照，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这又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地方，没想太多，我就答应做协调，开始安排同修一周七天的值班，在市政厅广场和几位同修互相配合，拉起了很醒目的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的大横幅。路过那里的游客都要看一看那两条非常醒目的大横幅。我们每天都有同修在那里练功，展示功法，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每天去的一组同修手里都有两条自己备好的大横幅，保证我们在哪里练功挂横幅讲真相不间断。每天到哪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正念。一天大概下午一点半左右，一位英语好的男同修在别的真相点值完班后也来到市政厅广场。下午两点左右来了一位男士，走到我们后面，一把抓住世界需要真善人那个横幅往下拉，一边扯横幅还一边说这里是讲英语的国家。这时男同修走到他面前挡着横幅不让他靠近，没想到他一把抓住男同修，动作很熟练的一只手把他按在走廊上面的水泥墙上，另一只手迅速跟上要掐同修的脖子。看到这情景，我就喊师父，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驱走正在行凶的坏人。那人立刻放手，可是他还是不甘心，又朝法轮大法好那个横幅走去，一把抓住那个横幅，把横幅的底边扯下来了。坏人的行为令游客震怒，一位游客大声地谴责这位坏人，坏人吓跑了。我们继续挂横幅讲真相，同修们每天都坚守着这个救人的景点，救人的心很坦然，因为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以正压百邪，邪恶再猖狂也动摇不了我们救人的心。来市政厅旅游的游客很多，他们都喜欢在那里拍照留影。游客看到我们打坐练功，有竖一个大拇指的，也有竖起两个大拇指的，有喜欢听练功音乐的， 有了解真相的，还有来学宫的。在横幅旁有免费取阅的真相资料、小莲花和征签版，游客都是自己拿资料、签字、拿小莲花。在我的手机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图片和视频。有一天，市政厅广场有活动，来了很多人，我们依然挂着那两条大横幅。我们刚把横幅挂好，走过来一位先生，胸前挂着胸牌，好像是在大楼里上班的工作人员。他笑呵呵地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加油，共产党太坏了。”我也竖着大拇指说：“你真棒。”众生在觉醒，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鼓励我们，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三，在大瀑布景点和同修一起讲真相。加拿大尼亚加拉大瀑布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我们讲真相的好地方。我随着周一团队三年来每周去一次大瀑布，一路上我们背诵论语，听师父讲法录音，我们在大瀑布公园练功展示功法，非常开心，用我掌握不多的这点英语在那里发传单讲真相，每次收获都很大。每一批要学功的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一次同修正在大瀑布公园里打坐练功，我发传单，一位先生接过传单问我：“我们有很多人想学习打坐，你可以教我吗？”我说：“可以。”我没有问他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他说的都是英语。他们一行七人到大瀑布旅游，看到我们在公园里打坐练功，很感兴趣。离开时，那位先生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拍一张照片吗？”我说：“可以。”于是他们七个人排成一队，把最中间的位置留出来，让我站在那里。他们对大法弟子的尊重让我感动，这张照片我们笑得非常开心。我知道这是师父把善良的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听真相学功的。每周一次去大瀑布留下了很多精彩故事。有一次我站在那里发传单，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游客打招呼，游客也和我微笑打招呼接传单。那天我站在那里感到心很静，什么也不想，热情地和游客打招呼，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征签板上签字，突然有三个人笑着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接过传单，在征签板上签字后，我送他们每人一朵小莲花。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士说：“这小莲花真漂亮。”他们笑得非常开心，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掉下了眼泪，好像他们就是我过去的亲人一样，在这危难时刻找到了真相，我为他们高兴而落泪。他们看着我不想离开，我告诉他们：“你们今天很幸运，祝你们好运。”他们说：“你也一样。”说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段记忆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年我们又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们每次面对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许这一生就只见这一次面，我们都很珍惜这机缘。见到游客先打一声招呼，把传单送到游客手中，我们在那里教功讲真相，很充实也快乐。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每一组去大瀑布的同修都准备好大横幅、横幅杆、打坐垫子、征签板、莲花等必须带的一些东西。一般情况下，每天一辆车，五到七个人，也有的时候一天去两辆车，人多，救人力度大。救人的力度大的景点也会有干扰。有一次我们去大瀑布，刚挂好横幅，警车就来了，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他说：“有人举报你们，你们把横幅摘下来吧，我们也没有办法。”这里的警察很善良，我们也很听话，立即取下了刚挂好的横幅，把资料和小莲花、征签板都放在公园隔离墩的石头上。我们在公园里练功，看到游客自己走过来签字、拿传单和小莲花，最多的一次是六个人排队签字。看到这一幕，我们几个同修都感到很神奇。我们心里更清楚，只要我们救人的心纯净， 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过来了解真相，得救。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这里的警察和大陆的警察完全不一样。几位英语好的同修多次去警察局给警察讲真相，和我们在大瀑布见过面的警察对我们这些修炼人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只是在有人举报的情况下跑一跑而已。大瀑布是世界级旅游景点，每年都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在那里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有很多人明白法轮功是什么，吸引很多来学功、了解真相的人。也有的华人路过那里，当场就办理了三退，但最近干扰很大。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向内找，首先找我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有没有欢喜心。每次在去大瀑布返回的路上，我都有一种为明真相的人高兴。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深挖一下，也潜在地存在着欢喜心，这个心是要去掉的。找到了这颗不好的心，我就严格地要求自己多学法、发正念，不断地排斥它，不要它，用平静的心去救人。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提高心性》，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号。我是一名在读化学博士生，高中时期，我在温哥华的寄宿家庭里有幸接触到大法，然而，之后本科期间并没有真正修炼，直到大四才走回来，转眼四年多，借此机会将这段时间的修炼点滴总结出来，向师父汇报，跟大家分享。一、学习中修心性。刚开始读研时，我对周围的环境都不怎么适应，觉得还是本科清闲，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种思想不断发展，以至于后来我觉得自己不该在这里，还不如辍学加入一些项目，可既然都入学了，就先读着吧，所以就这么顶着。一天，在学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时，读到师父说，如果这个社会中许许多多行业，许许多多的领域都是他们遥远的生命体系弄来的东西，大法弟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各种不同的行业中都有大法弟子修炼，是不是等于是在用法证他们？是不是承认他们的存在？是不是在救度他们？我才意识到，读研只是表面，在这里用研究生的身份修炼，并与众生结缘，才是更关键的。同时，留恋过去的学习环境，而不处理好与现实的关系，这也是安逸心和妄念在作祟。所以，我开始融入现在的环境，并且利用自己可以当助教教学生的机会，跟他们分享大法的真善忍的价值以及讲真相。有一次，实验室来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实习，我一发现他是中国人，心里想，我得帮他呀，怎么做呢？一开始，我就给他一些实验上的帮助，给他提建议，跟他交朋友，聊天。几周后，他问我，你在加拿大这么久了，没有加入什么教吗？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就没有加入什么教了。他还有些惊讶，跟我提到，他生活中路上遇到的法轮功学员跟他讲退党，觉得不是很理解。我说， 共产党在国内做了很多坏事，按照咱们传统上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共产党自然是要遭报应的。退党团队是希望中国人不被牵连，并没有强拉你入教之类的意思。看到他理解了之后，我说，当时他们可能追着你劝你退，也是出于一番好意，你现在明白了，要不就退吧。他说可以啊，于是我就帮他退了少先队。在我教实习课期间，学生跟我关系处得很好，有些人就会问我毕业后是否会回到中国。我说中国现在人权和自由都很不好，所以不会回去的。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他们讲中共的邪恶和大法徒遭到的迫害，他们也很同情和支持大法，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中我看出他们很开心。这类例子也发生在我跟组员的交流中。实验研究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研究生的第一年做了很多次实验都失败了，这很大地打击了我的信心。教授希望我在研究中有成果，可一年了还没有进展，非常着急，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强硬起来，经常当众批评我。刚开始我会认为这是去我的面子心之类的，就还能把握住，可多次这样对待我，我开始觉得委屈，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可就是没有进展，能怎么办呢？这种委屈不断发展，渐渐生出了怨恨心。我经常在路过教授办公室时，想踹办公室的门发泄情绪。不过理性上想，这门无辜呀，我干嘛要踹他呢？就努力抑制着。另一方面，当教授把给我的任务交给别人时，别人也做不出来，教授的态度不但不强硬了，反而说那好吧，不用再花时间了。这让我心生不平，心想你看，我说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呀，能怨我吗？这种事情出现了几次，负面物质积累越来越厚，虽然认识到是自己有怨恨心作祟，也有妒忌心在捣鬼，可身心长期处于这个状态，我很难解脱出来。2019年夏天，我的研究进程终于有了一些起色，我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了，慢慢地向前发展，肯定会有满意的结果。可这时候，教授发消息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得到的成果却这么点，还是取消这个课题吧。我心想，好不容易有了点进展就取消，哎，那就这样吧，但以后我做什么呢？十分苦恼迷茫。那一周的大组学法结束后，一位阿姨同修跟我一起等公交车，她聊了几句后跟我说，你知道密勒日巴的故事吗？我前几天又看了一遍，修炼久了，看这个故事的感受也不一样。我记得师父曾提到过密勒日巴的事情，同修之前也聊了密勒日巴的故事。这一次，阿姨直接告诉我读密勒日巴故事的好处，我真应该看看了。回到家里开始读，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修房子、拆房子，然后再修、再拆，往复多次，还对密勒日巴又打又骂。密勒日巴不仅不生一丝怨恨，反而一直悔恨自己罪业深重，这十分触动我。教授对我的态度和取消研究课题，还真有些类似密勒日巴的经历呢。密勒日巴可以不生恶念，反而向内找，我却还想着要踹门，心里愤愤不平，真是太不该了。我应该坚定地修去这些不好的心，以后不要再怨自己的教授了。修炼中一切都有师父的慈悲安排，课题取消了，也会有新的课题给我吧，不必垂头丧气了。又想到之前有一次跟同事聊天时，得知每一位教授带团队时都有资金的压力，想到这，教授不但不可恨了，我反而开始可怜他了。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得给他做出一些成果。第二个星期，教授给了我一个新课题，认为很有可能成功，让我去试试，我就开始尝试和改进，过了两周就得到了不错的结果。在组会上，教授对我说， 你的这个化学反应才刚开始不久，结果就令人满意。要知道，没有人这样反应平静，你应该感到兴奋呀。我点头表示感谢，心里想着，这一关算是过去了，谢谢师父的安排和点悟，也感谢同修的帮助。二，参与真善忍美展项目。真善忍美展是本地青年同修为主的讲真相项目，有些同修负责在社交媒体上推广，我参与的是路边发传单推广。有一天，站着很久都没有人来接传单，我心想，怎么没有人接传单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想，应该是我的心态和表情不慈祥，很冷漠，才会让人们对我也很冷漠吧。于是，我立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表情，微笑着看着人们。果然，有人开始接传单了。不一会儿，人们一个一个的来接，我都有些忙不过来了。我很高兴，啊，我想对了，我做得好了，师父在鼓励我呢。正高兴没多久，又没人接传单了。我想，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我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上来了，发传单应该抱以平静祥和的心态，不管是人接与不接，我的心不能动。于是，我发现来接传单的人不多不少，以自然的频率来接我的传单。2019年美展期间，有不少世人了解了真相，有大陆来的人做了三退，人们为大法弟子受到的苦难感到难过，也为他们的坚守感到鼓舞。有一名观众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内容时告诉我，这种迫害是不对的，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需要善良正义。观众从主佛降临图开始，到运乾坤结束的观赏过程中，作为美展讲解员的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从懵懂到清朗，在短短的十多分钟里，世人就可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参与美展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美展的观众里也不乏与大法十分有缘的人，比如，有一名女观众听着我讲解《震撼》这幅画时，她指着画中飘起来的女大法弟子的右边说，我看到光了。有一对父子听我讲解时，会说英文的儿子跟他的父亲绘声绘色地转达我的意思，甚至比我讲的还卖力。还有的同修遇到了要买画和要学功的观众。由于中共病毒的肆虐以及西方政府的一系列措施，2020年和2021年本地没有举办真善忍美展。2022年美展重新举办，会有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有美好的未来。三，不在得失中。2021年5月的一天，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与别的车发生刮蹭，于是就去办理保险和修车的事宜。我找了一家中国人开的修车店，通过交谈得知，保险公司可以包修车的大部分开销，而且考虑到车主需要开车，还会提供一笔钱来用于修车期间的租车费用。办理手续期间，修车店的老板跟我说，我们跟保险公司谈租车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开我的车就好了。我说，我开你的车，你呢？他说，我还有别的车呀，你就开我的，就不用租车了。你就算租车，也租不到我这牌子的车。你开这么好的车，不是很好吗？我一时没怎么理解他的话，只觉得他对我很客气，就答应了。后来我开着这辆车去参加汽车游行，开车时我看到车内的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小蜘蛛，就伸手尝试把它打掉。可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于分心把前面同修的车给撞了，我特别难受，跟同修商量后决定我来出钱把修车费用给包了。回到家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真是祸不单行。回忆起当时是因为要打掉一个蜘蛛才发生的事故， 蜘蛛，这不就是执着的谐音词吗？执着在哪里呢？想来想去，想到师父在致台湾交流会中说，人世间的理成不了道。回想起修车店老板的那些话，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我没有租车而开他的车，他可以申请租车钱，这是他在钻空子赚钱啊。更何况这是道德败坏的人世间的理，我可不能顺着这个走。我意识到了自己做了大错事，赶紧把车开回到修车店，跟老板道歉说，老板啊，实在对不起，我把车给撞了。他看到我把车撞了，既心疼又难受。然后我跟他说，我是修大法的，大法要求我们真善忍，我们既然跟保险公司说了要租车，可实际上并没有租，这不好吧？他明白了，就帮我办理租车的手续。开着租来的小车，我身心轻松地来到学校工作。在走廊里走着走着，突然一句话打到脑海里，不在得失中。我心里一震，是啊，老板为了得失最终导致了痛苦，我为了得失也痛苦，人因为得失而算计和煎熬，多么不值得啊。生命如果没有了对得失的执着，那会多么美好啊。这就是随其自然一层含义吧。想到此处，感觉身体特别充盈，思想里也很温暖，美妙无比。有一天晚上，我跟太太在路边散步，我眼睛有些干，就跟她提议，要不我闭着眼睛，你拉着我回家吧。她同意了。一开始我还有些紧张，担心碰到路上的树和行人，我一再跟太太说，你可别耍我啊，你可看好我前面的路啊。她说，你就放心吧。在她的一再安慰下，我开始相信她，把心思放在迈步上面了。渐渐的，我发现那些树和行人虽然现实中存在，但根本不影响我了。在我的感觉里，我走的路是无比宽阔和平坦的。走到家楼下，我太太让我睁眼了。联想到修炼的路上也有艰难险阻，而且还是在迷中修，唯有信师信法才会让这条路更加宽阔。愿我们在今后的修炼中，对师对法更加坚定，更加理性。以上是我的修炼交流，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